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再度的回到了宜兰县。说到了宜兰县呢，我们会发现哦，来到这边好地方之外，也要来去找找好朋友。宜兰县交通处也是我们的李亚平科长，让他呢在上一集的时候跟大家聊聊，原来啊这样的一个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哦，来去改变了一些制度的转型，也打造了一个人本跟永续，那真的是叫做乐活街道，而且是大朋友小朋友喜欢。来到了我们的宜兰的朋友哦，也改善了非常多的一个交通用路的一个方式哦。那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让宜兰县政府交通处的李亚平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亚平。
今天呢，亚平科长他继续呢在百忙之中要跟大家来分享。其实我发现啊，路口改善计划没有那么简单。你们团队有多少人吗？感觉上好像很多后来发现没有而且我发现在执行过程中啊，宜兰县常常会遇到一些挑战怎么克服啊？我想哦，这个呢也是哦要来让我们的亚平科长跟大家来分享的地方了。
嗯，其实我们在路口的改善过程中，第一个最大遇到的困难是，其实大部分都是已经是建成区，就是现有的路口它已经空间受限了。
嗯，
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现有的空间之下，我们要如何再去因应当地现有需求的一个转变，然后把我们行人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议题放到路口来去做一个精进跟改善。那第一个路口的空间的受限是我们在规划跟讨论过程中是蛮受限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部分，其实大家路口都走久了，也习惯了这样子的习惯性的问题，我们要如何去让民众可以周边的居民能够针对这样子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环境的变化来去做一个适应，那跟来去做可以做好好的来使用它，这是我觉得我们是第二个比较需要去做一个挑战的部分。
嗯，是，而且我觉得啊，在这个适应期中哦，尤其是我发现你们那个跟地方的公所啦、里长啦，尤其有时候里长真的蛮可爱的，因为有时候里长都是明代。
对，
然后呢他们呢都蛮有共识的哇，也会帮忙协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除了协助之外啊，我觉得可以像我觉得最明显的是哪一个，罗东镇的成功国小， 那个，我觉得他在执行那个具体路口改善的计划的时候，真的真的要全部大家一起来面对跟配合，对不对？
嗯，
因为那个地方要改变太多了耶。这个计划你还记得吗？嗯，
对，其实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其实有好几番的一个。应该说
没共识，
对，所以
那个有的旅长都好直接跟我讲，没共识啦，玩共啦，
要先说服旅长，然后透过旅长再来说服我们周边的居民，然后当然也需要公所的一个协助。
哎，真的，因为我真的就是因为亲自去看哦，然后因为它里面要增设那个人行专用。那个所谓的那个石像与街角的那个外推，那因为它旁边又有一些这个居住的地方，就是变得空间更小了。简单来讲，
是的。
然后你那个车子要转弯哦，哎呦更挤，哇，那等于
是
哦，他说你是被开掉哇呢，然后因为弄到温刀呢，哦，这个
变成
说他就是一个哦，这可是真的也真的执行完毕了哦。你都不知道那个大家呢一片欢心啦。不过我觉得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主要是因为空间的限制跟居民他们对于交通调整的疑虑吗？就说你在透过说明会的时候，你们在取得共识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这个过程中哦，譬如说人行道外推啊，你车道就要变窄啊，然后你没有停车空间啦，你怎么说服？
是的，
还是你用微笑说服他？
我们其实就是一直不断的传达我们对于安全的这件事情的一个重视啦。其实常常我们道路在设计的时候，安全跟效率它是两个必须要被同时重视的道路的一个对。但是大家就会常常觉得说，当我这样子的改变之后，我开车的速度就要变慢了。那他觉得我会被影响到我原本的一个用路的一个习惯，那所以在一次的一个沟通跟协调，让大家可以理解说，其实我们是以安全第一，然后再来提升我们的效率，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然后慢慢的来去深入我们里民的一个想法，那就是慢慢的沟通啦。我觉得就是沟通，让彼此互相理解是最重要的一个过程跟环节。
哦，原来如此哦，所以你看看，我觉得真的不简单，不是我们所想象中的。不过呢，倒是哦，我们之前有讲到过，宜兰针对了列管那个六个路口都是属于危险，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依照路口特性呢，你怎么样去做一些不同的改善策略？那主要呢，就是你设置了哪一些，让他们呢可以觉得说。哎，可以改变，因为你知道，你那边有很多的都是人潮多、学校多、观光景点多，然后呢车子多，然后呢车道小，然后再来一个，你有很多要突破性的地方，你那花了多久时间呢、啊？
其实，在沟通跟讨论的过程是在整个案子里面，其实这个是一个第一步，最重要也是。比较花时间的，就像瑶瑶提到，就是这个过程，如果我们完成了，其实后面真的进入设计跟施工的阶段，其实就是在专业上面领域去处理就可以了。但是其实第一个阶段是要处理就是大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改造的共识，所以在这一块需要比较透过比较多的一个讨论，然后当然跟大家也提到说，需要我们当地的一个当地领袖的一个帮忙，然后来共同推动。对，那当然过程中针对每一个路口，会有每一个路口不同的需求跟特性，来去增加这个路口的一个规划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刚才上一集我们有提到说绿底行穿线的一个设置啦，或者是增设行人专用号志。那因为增设的行人专用号志，可能就会稍微有点延至这个路口其他用其他车种的一个平等，会增加他们的平等时间，那这也是一个问题嘛。对，那另外一个我们街角外推的部分，来去增加这个人行的一个空间。那可能原本大家觉得路口好像比较骑摩托车或者是开车的时候好像比较宽阔的感觉，那因为现在我把人行道外推了，压缩到了其他使用人的一个空间，那其实这是互相保护的一个环境的一个空间的改造。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也是我们一直在 规划讨论过程中一直跟民众去做一个讨论的一个重点。
嗯，
那另外当然就是之前有提到说我们来改善相关标志标线的一个设置，增加提醒，然后甚至我们改善了原本行穿线的一个位置。那因为位置的调整会让你看得到我，我也看得到你，就是说、对，就是用路人也看得到说我们另外一个方向的来车，那个别的方向的来车，其实它在这个路口的一个重新的一个通透性的一个规划之下，我也看得到我们在停等的用路人，那互相有一个安全的一个视距的一个保护跟一个民视性的提升。
嗯，不过倒是可以请教科长，让科长的专业告诉大家哦，就是说改善后的进行前后期的一个数据比对的话，譬如说这个赵林路示范案，对不对？我们就把那个车速下降了5公里，然后像这个知道的车辆停让啊比例就提升了5。你觉得那个工程的成效来讲的话，用佐证的话，这是对的，对吧？
是的，其实我们比如说刚才瑶瑶提到了我们在赵林路的一个改善，
嗯，
然后其实我们特别在赵林路改善之前，我们就在那一个路口设置了应该是说监视的系统。
嗯，
那我们先了解改善前所有的用路人他在通过这个路口的速度，那以及他在通过这个路口的反应会不会停会不会让这样子的一个原本路口的一个行驶的状况。那透过我们后来把我们这样的改善手法放进去之后，那其实过程中我们一直去跟里长来去做一个拜访，那也请里长来大力帮我们推广这个路口的改善。那后来在改善之后，我们也持续的在这个路口在架设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侦测的一个设备。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到说，经过这样的一个改善，我们从科学的数据化的一个角度来去了解到说，这样子的一个改善其实针对这个路口的安全确实是有提升的，用路人的经过这个路口他的车速就慢下来了，
真的
也对，然后也停让，就是说停让干知道停让的比例也增加了，所以也让我们更有信心的可以继续把这样子的一个路口的改善继续的推动下去。
嗯，而且我觉得行人交通安全设计条例里面哦，因为我们在去年的10月底的时候一个施行宜兰的一个应对策略啊，我觉得就不错，因为他自己先盘点一些设施跟高危险的一些区域，对不对？所以在未来哦，就是说在宜兰县来讲哦，是否有规划一些推动行人友善区跟示范区，这就不一样咯，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嗯，其实在我们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在讨论的过程中，其实县府已经着手在盘点所有路口跟人行空间的相关的一个问题跟需要改善的部分。那经过行人交通安全条例设施这样子的一个执行，其实我们未来预计在115年前，我们要全县要来完成5处的一个行人友善区的一个规划。对，那其实在这个部分，其实在这个这个目标跟这个盘点的过程中，县府也优先在宜兰市的一个凯旋国小的周边，在我们宜兰市的县政二街的部分已经试办了行人优先区。那我们把所有行人优先区的相关的标志标签相关的应该要有的设施已经落实在这个区域，那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区域的优先的一个示范来去让用路人、让居民、让县民更了解什么叫做行人优先区，然后让大家可以更信任这样子的一个优先区的一个规划。
哇，不就要开始要透过里民跟学校了，对不对？
是的，
对啊，像之前这个就有人问我说，为什么我家附近那个斑马线颜色一直变绿啊？这样比较安全吗？然后我就马上说，你不觉得夜间视力视力很差，有那个像我一样闪光很严重的，看得到呢，不会像瞎子一样，他们就说，好，干那西呢？我说平常是不是告诉你，长者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穿那种荧光黄、荧光绿啊？好，请吗？美赛请 O A 哈，因为看不到你哦。然后呢，他们又说，车道变窄了，开起来很不顺呢，这样比较安全吗？然后我就会说，你不觉得你的车速变低了吗？然后他们说好像是好，所以我觉得还不错。还有人讲说什么改善后是怎么感觉红灯变久了，我说有吗？你算算看。然后呢你就看到那个阿公啊底下板满他给阿公，你觉得有吗？你不觉得这样子才刚刚好吗？没你要叫他站在那边很容易被撞对不对？ 不过倒是让科长可以告诉多大家，就是在我们的社区也有危险路口，对不对？你们怎么去争取改善？
其实还蛮感谢中央的，因为毕竟宜兰县政府财政是比较有限的。那中央这边目前推动了，比如说包括了我们的永续提升行人计划，跟校园周边的一个交通安全改善计划。那其实是对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帮助。那其实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两个计划，分别针对行人的有行人需要改善的区域，以及校园周边的安全，来去同步的一个推动。所以透过这样的计划，其实我们在陆续在112年起，针对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提报，其实宜兰县府现在大约已经提了60个案件，那也很多案件陆续在执行了，然后也有成效了。所以我们也会继续透过这样子中央地方的一个协力，来去持续推动我们的行人的安全。
是，所以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这个资讯哦，可以更多的一个了解。也要非常谢谢呢宜兰县交通处哦，也是我们的李雅平科长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那么清楚哦。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让他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拜拜，
欢迎收继续悠悠宝贝啊。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民众的不安。政府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积极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的不法犯罪所得，并以重惩重罚来惩戒诈欺犯罪者，瓦解诈欺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已经有相当的成效。当然，如果我们希望能够过着安和乐利的生活，就一定要全民合作，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才能有效打击诈欺犯罪。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哈，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哈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那会安呢？那会安呢？爱你爱到几久？青春的花，梦中风吹，就亲像咱两个，四界幸福起飞。
宝贝啊，
回到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都市更新建设组。在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中呢，能够尽速抱怨核定，这由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呢也特别讲，优化国内的居住环境安全的韧性，为人屋双老社会的一个提供解方。所以在这里呢，汇报中也特别讲到老宅延寿规划进度，也就是含危老条例修法的一个进度，特别讲到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因应整个国际情势化的一个经济社会还有民生国安韧性特别条例，其中有50亿呢是特别预算将挹注于老宅的延寿机能复兴计划，从114年到116年的草案。那么针对呢30年以上的4到6楼来出评安全的集合住宅，提供给民众相关的修缮补助费，那同时呢也配合卫生福利部的长照 3.0 跟经济部的 ESCO 节能政策策推动，所以内政部也会尽速的来报请行政院核定，让长者可以避免换屋的困扰，安心的在宅安居，包含了健康安养。另外国土管理署也会积极的检讨都市危险跟老旧建筑物的加速重建条例，原意呢会新增修缮处理机制以及完善的老宅延寿的法令机制这两个。那么也说明台湾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全国的一个屋龄也超过30年以上的建物大概有500万户，超过了总体住宅存量的半数。而老宅延寿机能复兴的计划呢，是114年到116年的草案，透过政策整合、行政程序的简化，包含了专业辅导团队来协助及资金挹注的一些措施，旧管线的更新、建物立面的一个修缮、屋顶防水、新增了无障碍的设备的这些适用项目，来协助民众来检视屋内屋外的一个居住环境，执行呢建物整理跟维护，还有住宅修缮的工程，务实的面对我们国人 这个巫双人巫双老的一个社会问题哦。那么另外这个计划呢，草案是透过改善建物公共环境跟机能的强化，第一个可以提升高龄者的居住安全跟行动能力，另外一个呢不需要拆除房屋的重建，可以降低新建的一个碳排量，还有大量的废弃物的处理，还有环境上面负担的碳排，还可以促进呢所谓建筑土木营造还有室内装修这些营建产业升级的发展，包含了扩大内需市场，带动整个国内老宅活化的使用。那么在短时间内呢，可以达到提升建物安全性以及改善居住品质，还兼顾国家近邻建筑的一个发展多重效益。除此之外呢，也特别强调因应整个住宅老化议题，所以从去年的113年我们就召开了建筑物的延寿整建维护之挑战延商，还有一个呢是包含了老宅延寿老人更安心的研讨会，还有实务执行咨询建筑师工会，这些会议呢邀请了产官学进行讨论跟交流。那今年也办了非常多场的老宅延寿机能复兴座谈会，也同经济部卫福部以及各县市政府来共同研商，尽速的会诊各地的还有各界的意见，提报整个计划到行政院，期盼如果所谓跨部会的合作，可以让我们的建物透过适当的整建、适当的维护，还有优化住宅安全，包含了建置无障碍的环境，来达到延长建物使用年限，那让我们的长者呢可以安心的在宅安心养老，还可以符合永续环循环的一个近邻，包含了有效解决人宅双老的困境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组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